那么再看第二个恋恩，好，今生爱我母为罪，众母爱护亦如是，失此厚恩未能报，意念母恩求加持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要意念母恩啊，就是说呢，在我们的今生当中啊，我们接触过很多很多的人，那么在所有的人当中呢，最爱护我的，对我牺牲奉献最多的，就是我的母亲。就是说我们从小出生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自己去照顾自己，我们的饮食，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啊，要靠母亲的照顾啊，由于母亲的多少天的熬夜，才使令我们能够长大啊。所以说呢，众母爱护亦如此，所以在一切友情当中，母亲对我的恩惠是最多的。那么众母爱护亦如是，那么无量的友情，他们过去扮演我母亲的角色的时候，他对我的爱护啊，就像今生母亲对我爱护是一样的。就是说啊，我们今天看到一只蚂蚁，当然凡夫的情见啊，看到蚂蚁没有任何感觉啊，它是蚂蚁，我是我，你是你啊，你是不是离苦得乐跟我没关系了，我自己要离苦得乐啊。但是我们这样思维是非常狭隘的啊，就是说呢，众母爱护亦如是，就是说这只蚂蚁它过去曾经扮演我母亲的时候，它对我的恩惠就像今生的母亲一样，虽然它今生不是我的母亲，但是它过去对我的恩惠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有所改变，所以这只蚂蚁对我有母恩之母亲的这种恩惠。好，那么失此厚恩未能报，意念母恩求加持。那么我们应该要思维每一个友情，他们都曾经对我释放过这种深厚的恩德，而我现在都还没有来得及回报啊，所以我们意念母恩求加持，我们应该要去意念每一个众生，他们在流转的因缘当中都曾经对我们释放过恩惠啊，那么这个是念恩啊，意念如母有情的恩惠。第三个是报恩啊，若是有恩犹气舌，是我下列更有谁，是故徒报当拔苦，必离甚乐求加持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知道了一切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我们还是把众生给放弃了，我们不管众生是不是离苦得乐，你自己自求解脱了啊。也就是说啊，在圣道的修学，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你学这个声闻道，声闻道很容易的啊，立根的六生成就，顿根的六十小节，你不必广修一切方便，你也不要去跟众生接触，只要观察我空法空的智慧啊，在空性当中把你内心的我爱执消灭掉，你就解脱三界的生死，这是第一个选择啊。第二个选择就是我们修习菩萨道啊，自利利他。但是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说啊，若知有恩犹气舌，是我下列也有更有谁，今天这些在生死当中在承受老病死折磨这些众生啊，他们都跟我们有深重的恩惠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样这件事情啊，我们还把他们放弃的，但求自身的解脱啊，那么这样子的下列的心事啊，啊，是我下列更有谁啊，这比这个世间的善人都还不如，世间的君子他们尚且要知道孝养父母来回馈母亲的恩惠，何况是我们一个出世的圣人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是故徒报当拔苦，必离甚乐求加持。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能够做多少， 但是我们的内心呢，要有一个愿力，有一个希望，希望一切如母有情能够拔除身心的痛苦。他有老病死的痛苦，他有各式各样的痛苦，我们希望他能够离开痛苦。那么离开痛苦是不够的，他缺乏种种的安乐，我们希望给他现世的无义乐，我们更希望给他这个就近的涅槃乐。我们内心当中啊，真实的发出这样的善意出来，虽然我们还做不到，但是在菩萨道的第一个出发点，你应该对有情众生释放这样的善意，就是我真实的希望你离苦得乐，因为你对我有恩惠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修业义之心。这个我们凡夫的判断能力啊，跟实际的相貌是有很大的差距啊。当然我们多看经典你会知道啊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观察我们也会知道，就是我们这个凡夫的见闻觉知啊，是依止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眼睛是有障碍，你一个眼睛呢、啊、一张纸就把你障住了，我们看不到前身了、啊，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，那么我们只能够靠着这种浅薄的人生经验啊，来给做判断，那往往判断错误，所以使令我们胸量非常狭小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智慧的佛陀跟历代传承这种正法的菩萨祖师们啊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卸脱你现前的六根的障碍啊，从这个现前的因缘跳脱出来，看到无量的生命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有志于行菩萨道，你一定要让你自己的生命跟众生的生命呢、啊，建立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而这个就是他曾经做过你的母亲。这个观法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不是假想观哦。啊，说我们有时候在照见无因皆空啊，我们观察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消失掉，这是假想观啊。这个是一种如实观，就是说呢，其实每一个有情众生，他曾经扮演我的母亲啊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相。所以你看，你读《幻王经》菩萨戒啊，佛陀在《幻王经》上说啊，说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身，是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每一个有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么因为我们颠倒了，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观法让他看到真实相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段。那么第三段呢，透过我们这个对一切有情的观察、啊、我们开始修慈悲心啊，就是对这个如母的有情啊，升起这个以乐拔苦之心啊。先看慈心，这个慈心就是给予众生快乐，叫做慈心啊。有恩母等法安乐，我以身财善根施，愿诸有情皆得乐，一切严具求加持。那么有恩母等，就是一切的如母的友情啊，他们在三界流传当中缺乏身心的安乐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以身财善根施啊，我以这个身，我为众生服劳役了啊。那么财就是用种种的财富资具啊，来使令这个有情众生啊，他在生活当中没有匮乏。那么更重要的是啊，善根施啊，前面是让众生得到现世的安乐，那么更重要，我们应该以佛法的真理啊，来开导众生，使令他们产生信进奠定慧的善根，得到就近的涅槃乐啊。所以愿诸有情皆得乐，得到世间出世间的安乐， 一切的安乐都能够圆具求加持。那么我们在修行当中啊，我们不断的对众生释放一种希望他离开，希望他得到安乐的一个心情。啊，第二个悲心啊，前面的慈是以乐，这个悲是拔苦啊，拔除众生的痛苦。母等众生苦所逼，苦因苦果厌尽离，纵有一样我代受，勤修悲心求加持。那么一切诸母的友情呢，他们的身心世界有很多的苦恼啊。这个苦恼啊，在佛法讲到苦恼有两种的苦恼，一个是色身的苦恼，一个是内心的苦恼啊。色身的苦恼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肚子饿，这也是苦恼啊，或者在冬天当中没有衣服穿，这也是苦恼。但是这个色身的苦恼是短暂的，就是一个外在因缘刺激的时候啊，他感到苦恼，但是这个因缘结束了，这个苦恼就恢复了。那么最重要的苦是心的苦恼，就是忧愁。因为这个心的苦恼假设我们不把它解开了，那这个因缘结束以后啊，他内心的障碍还是继续的留存，乃至到来生到近未来际啊，心有千千结啊，这个内心的忧愁是更可怕。一般来说啊，年轻人啊，他的苦啊偏重在这个身苦，因为他的六根的感应非常敏感啊。那么老人家呢，他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六根的反应迟钝了，所以老人家吃好东西吃坏东西啊，他没有太大感觉，但是他内心的那种感受啊，特别的敏感，你对他有一点不恭敬啊，他马上感觉出来，而且他内心的障碍会留存很久很久，他那个心的感受特别敏锐。所以老人家的苦多分来自于心苦，特别是没有修行人，他不能用智慧化解他的障碍啊，那他的老人家的心的苦都特别厉害啊，回忆过去的不如意的事情，遇到现前不如意的事情等等。好，总之呢，这个众生啊，就是在苦当中不能够解脱。好，那么这个苦当然是有它的因啊，因就是烦恼跟罪业了。好，那么还有它的果，苦果，这个苦果就是老病死啊。我们希望众生的苦因苦果都能够消灭，那么纵有一样我代受，勤修悲心求加持。啊，即使还有一些剩余的这个灾难，我们愿意带乳母的友情来接受，勤修悲心求加持。啊，那么这个慈悲心呢的观法，在修学的次第有三种啊。第一个是思维修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佛堂当中的极静处啊，先修止啊，或者念佛持咒啊。让内心能够把这个昏沉掉举啊，把它调伏下来，产生一个极静的相貌。那么在极静当中去思维啊，有情众生，他们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对我有恩惠，好，那么我内心当中真实的希望他离开痛苦，真实的得到安乐，这叫思维修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作愿修，作愿。其实作愿修就是回向。那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功德，或者我布施，或者持戒，或者我持大悲咒念佛。那么当我们成就一个功德以后，我们希望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啊，你可以观想这个功德变成一道的光明啊，那么释放给众生，那么众生因为这个光明的照射而离开痛苦，得到安乐啊，这个就是作愿修，就是回向。第三个是贺复修了，贺复修就采取行动啊。那么当然我们在资粮位的菩萨偏重在思维修跟作愿修，那么法身菩萨呢，当然他有这个神通闪昧啊，他能够采取行动让众生离苦得乐啊。这个 慈悲观啊，我过去参加过在联谊在建协会哈、啊，那么有一次啊，在建会的时候，大家在念佛堂拜佛，那是整个注重法师在念佛堂拜佛，拜到一段时间以后，电话响，结果大家都没有去接电话，参公师父出来就很生气啊。他说这个电话都没人接啊，人家居士打电话来寺庙是有事情要我们帮忙啊，啊，我们这个修行人要想啊，给人家方便啊就是给自己方便、啊、我内心那时感到参公师父那种慈悲心，我自己感到惭愧、啊、就是给人家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在修慈悲观，我们今天积极功德，要按我们过去的心情啊，我愿意把这个功德加持在我的生命，使令我离苦得乐。那这是一种很狭隘的心情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修慈悲观以后，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的个体跟众生有很重要的关系，我们开始是关怀众生，我们开始对众生释放善意，把功德回向一切有情。但事实上友情也不一定会因为你这个因缘而得到安乐，不一定，但是重要的是你自己先得到安乐，你自己先回馈回来。所以我们讲因果啊，其实你对众生所释放的任何的业力，它到最后都是反倒到你自己的生命上。我自己对慈悲观有一点小小的经验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啊，住在静宁寺的文殊院做一个短期的闭关。文殊院啊，它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啊，后面有很高的树啊，诸位都知道，有树的地方就有树神了 啊，过人高的树就有树神。那么我也曾经听一些老前辈说啊，文殊院不好住，哈，但是想啊，也没有选择余地啊，就去住了。那么果然啊，住没多久啊，就晚上啊，就各式各样的什么声音都有啊。那你要不管他就睡不好，但是你管他，他也是照吵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后来我想到，这个东西不能用硬的，一定要用慈悲观。那么我开始啊，晚上做完功课以后就回向，我就特别的持往生咒。往生咒持完以后，我就观想往生咒啊，每一个咒语就像一道光明啊，放大光明啊，把这个光明啊照射到这个后面的树上那些树神。我观想这些树神啊，得到这些往生咒的加持啊，他们的痛苦消失掉了，而得到很多的安乐。我开始啊，每天啊不断的对那些树神啊释放我的善意。我今天来修行，我并不是想来干扰大家，我的修行的功德是要回向给你们的。果然没有几天以后啊，晚上再也没有声音了。所以说啊，达赖喇嘛说得好，达赖喇嘛说啊，说是中共啊，他这个对我不是很好啊，但是我对他修慈悲观。那么有人说你对他修慈悲观，他还是他，达赖喇嘛说没有错了。我们修慈悲观啊，乃至于我们对冤家修慈悲观，他不一定马上离苦得乐，因为他自己有障碍啊，他不一定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信息啊。但是你修慈悲观啊，你自己就先得到利益了，因为你的心啊，从凡夫的障碍心啊，跟佛的心更接近了，一切唯心造。那么如果对方他能够把执着放开，他真的是可以得到利益，他真的是可以得到利益。当然他的利益比你的利益少，大概得到七分之一的利益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要有一个观念，我们今天保持狭隘的胸量对自己绝对没有好处，我们生命要突破几乎是不可能。如果我们老是保持过去的狭隘的思考， 所有的安乐，所有的功德是考虑自己，那我们的生命要突破不可能的。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众生释放善意，这个是个关键点。那么再看这个下一段，增上益乐。那么这个增上益乐呢，就是说把前面的慈悲心的心情啊，把它加以坚固，这个增上就是坚固，把它转成一个对众生的责任感跟使命感。我们看众大师的偈颂：一切世间诸有情，或无漏乐断苦根，我应决定如是做，愿速堪能求加持。那么在一切的如母有情当中呢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无漏的涅槃乐，而断除生死的苦根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我应决定如是做，愿速堪能求加持。这个增上益乐的关键点就是我应决定如此做。这个慈悲心的释放啊，事实上外道的禅定说是这个四禅天人啊，他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，这个四禅天人在禅定当中，他也看到众生在老病时的折磨，其实他也对众生释放他的善意，乃至于阿罗汉的尊者在涅槃当中啊，他也知道众生在流转当中受老病死的折磨，他们也希望这个众生离苦得乐，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行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只修到慈悲心，而没有修增上益乐，他不认为这件事情是我该做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外道跟小乘的圣者，他也同意众生应该离苦得乐，但这件事情不是我该做的，自然有人会去做。他不是认为说让众生离苦得乐是我一个不共的使命，他没有这个心情。所以我们在修完慈悲观以后，要加修一个增上益乐，就是我应决定如此做。这个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，时间到了。